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5月2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
5月23号，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他指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唯有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
5月22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北京表示，目前正在开展人工智能立法研究，强化安全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5月23号，2026第四届两岸碳中和大会在福州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炳麟表示，两岸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岸持续深化产学联动，促进技术、项目、人才精准对接，赋能两岸产业升级。
5月24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中联部部长刘海星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巴基斯坦各主要政党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5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5月21号，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并发表联合声明。根据框架协定，双方同意围绕具体议题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商签制度性安排，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
5月2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工业互联网与油气储运行业融合应用参考指南2026年》，旨在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油气运输、装备制造、产品销售等环节广泛应用，加快油气储运行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5月23号，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举办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理论研讨会，深入阐释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宝贵经验，全面展示新时代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5月23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 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
5月24号，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5月22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发表声明称，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他强调，国际社会必须抢在埃博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
5月22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时指出，当前利比亚政治进程深陷僵局，国际社会要共同推动利比亚相关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就举行国家选举和实现国家机构统一凝聚共识。
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最初因全球石油市场存在剩余产能而得到缓冲，但目前库存正在逐渐减少。他指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
5月21号，应巴勒斯坦方面提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巴勒斯坦副总统谢赫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确保加沙地带停火稳定，加速重建被毁基础设施，并重申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
5月22号，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5月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强调，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坚定不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方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支持摩方走本国人民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欢迎摩方挖掘潜力，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台，扩大经贸交流，新兴领域合作，打造投资增长点，加强教育、文化、旅游、青年交流，搭建民心相通新桥梁。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三下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全力以赴抓好夏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三下生产关系全年粮食产量目标任务实现，各地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提前组织动员，完善各项预案，高效有序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联动，做好交通保畅、收购收储、农资保供等工作，确保三下生产顺利开展。
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意见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完善保障未落户常住人口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适时调整相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增长至11,03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与23.4万家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综合治理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有力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穿梭国际经纬，擘画外交蓝图，把握最前沿的外交动态，聆听最深度的战略解读。欢迎收听《大国外交》。今天的《大国外交》，我们一起关注，传承铁杆友谊，开启中塞合作新篇章。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于5月24号至28号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塞两国铁杆友谊从历史中走来，经受住了国际环境变化的考验，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的相互支持，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深化务实合作，为不同体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合作共赢树立了典范。
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塞尔维亚是首个与中国携手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双边关系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持续拓展，成为中国同欧洲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典范。中塞签署或达成合作的文件将近30份，涵盖基础设施、农业、工业、司法、信息化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
在经贸合作领域，中国已成为塞尔维亚最大投资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中塞自贸协定于2024年7月1号生效，葡萄酒、蜂蜜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贝尔格莱德绕城公路、尚米拉诺瓦茨绕城公路等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项目相继建成，成为助力塞尔维亚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2025年10月，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贝尔格莱德至匈塞边境通行时间由5个多小时压缩至79分钟，该线路现已成为民众日常出行的主流选择。武契奇总统亲身乘坐高铁，体验中国建造、中国速度。他表示，感谢中国对塞尔维亚国家项目的支持，感谢这份铁杆友谊。
在人文交流领域，两国旅游、教育和地方等方面合作异彩纷呈。中塞两国实行互免签证与互认驾照的政策，并开通了北京、贝尔格莱德等直航线路，促使中国成为塞尔维亚第二大外国游客来源地。中国政府为塞尔维亚青少年学生制定了赴华交流计划，2024至2026年举办了4期青年国际文化交流营，超过300人次来华体验中国文化， 此外，中塞间友好城市已有近20对，积极助力地方合作。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此次访华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开展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上的相互理解与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与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他相信，此次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方将更加积极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包括塞尔维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塞铁杆友谊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强大的内生动力。可以预期，中塞双方将以武契奇总统访华为契机，筑牢铁杆友谊，拓展互利合作，丰富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际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让垃圾短信彻底离线。
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不胜其烦的经历，听到一声短信的提示音，连忙掏出手机查看，结果点开却发现又是一条群发的垃圾广告。对推荐办卡培训的垃圾短信回复退订后，对方仍换着法子继续给你发广告。对于此类问题，近期有关部门推出针对性新规，重拳整治垃圾短信乱象。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短信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短信发送方提供接收方同意的有关材料，也就是说，只有用户同意了，对方才能向你发送商业短信。然而，规定正式施行2周以来，理想中的垃圾短信勿扰状态似乎并未到来。记者调查发现，有市民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还能不断接收到垃圾短信。
那么，垃圾短信的发送者是如何绕过上述规定，堂而皇之地进行信息轰炸呢？据报道，这些信息大多以1068、1069开头。106是工信部统一规划管控的企业短信专用号段，有短信发送需求的普通企业可以和短信服务商合作，接入其106短信通道，实现短信群发。设置106号段的初衷是更好地满足相关需求，可如今市场上却出现了将号段服务转租的乱象，使其沦为群发垃圾短信的工具。
记者调查发现，想找一个可以发送106短信的服务商并不困难，发短信的步骤也和日常手机发送区别不大。整个发送过程中，平台客服不仅没有询问记者是否征求了接收方的同意，甚至都没有要求记者出示任何身份和营业执照信息。相关平台转租106号段服务的门槛之低，审核流程之松散，令人啧舌。接收方先同意才能发的规范更是形同虚设。
除了中小商家租借106号段群发的骚扰信息，大平台精准推送各类营销短信也是垃圾信息的重要来源。部分平台能明目张胆地推送垃圾短信的心机在于，他们会在用户填写注册信息时，将同一平台发送商业短信的条款埋藏在个人信息保护政策中，用户必须点击全部同意才能注册平台。很多情况下，新用户根本无法从密密麻麻的信息中发现其中的猫腻。
以上种种表明，垃圾短信乱象依然存在，既有老问题，也有新花样。从个人信息泄露，到短信服务商随意转租收费，再到商家低成本群发，用户因平台文字游戏被动同意， 要进一步实现规范治理，使人们真正隔绝垃圾短信的骚扰，就有必要直击这几个关键环节的痛点、难点。
新规的出台，无疑为治理垃圾短信奠定了坚实基础，但要真正清净，还需要监管部门、运营商、商家和用户多方合力协同发力。一方面，监管部门需要加大执法力度，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强大震慑。另一方面，运营商需要严格落实审核责任，加强对短信发送端口的管控，优化垃圾短信拦截技术。
而作为用户，我们也不要再默默忍受着垃圾短信的骚扰与轰炸，而是学会运用新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一些需要填写电话号码的线上抽奖、助力砍价的活动，更是要保持警惕，避免号码泄露。同时，用户还可以使用手机管家主动标记接到的骚扰电话，譬如广告营销、房产中介等类型，帮助更多人免于垃圾短信的骚扰。
让垃圾短信彻底离线的目标，不会因为新法规的出台立刻实现。那些习惯了打擦边球的公司，一定会琢磨新的手段，监管会追，但套路也会升级。这些从来都是猫鼠游戏。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持续多年困扰亿万用户的垃圾短信持久战，一定会因为多方持续的努力，逐渐看到胜利的曙光。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举行，吸引6000多家海内外机构参展，超12万件文化精品汇聚一堂。其中，香港馆将场馆打造成一座立体城市盲盒，推出九龙城寨之围城、3D 模型等特色打卡场景。澳门馆让人们可以沉浸式感受澳门历史城区的风采，品味中西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韵律，深入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业态。这不仅是本届文博会的特色，更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康卫、荣华、彭青、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
感觉，手牵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有了你